第四卷，六相公饮恨半山堂。得岁月，延岁月，得欢愉，且欢愉。万事成除总在天，何必愁长千万劫。放心宽，莫量窄，古今心肺言不彻，今古繁华眼底沉。淮阴事业风头血，灵童会上胆气消。丹阳县里箫声绝，时来若草胜春花。运去京津训顽铁，逍遥快乐是便宜，到老方知滋味别。粗衣淡饭足家常，养得浮生一世拙。开化已毕，未入正文。且说唐诗四句，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土时。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此诗大抵说人品有真有伪，需要恶而知其宁，好而知其恶。第一句说周公，那周公姓姬名旦，是周文王少子，有圣德，扶其兄武王伐商，定了周家800年天下。武王病，周公为策文告天，愿以身代，藏其策于金匮，无人知之。以后武王崩，太子成王年幼，周公抱成王于西，以朝诸侯。有叔兄管叔，蔡叔将谋不轨，心计周公。反不散流言，说周公欺辱幼主，不久篡位。成王疑之，周公辞了相位，避居东国，心怀恐惧。一日，天降大风急雷，击开金匮。成王见了策文，方知周公之中，迎归相位，诛了管叔、蔡叔，周氏危而复安。假如管叔、蔡叔流言方起，说周公有反叛之心，周公一病而亡。金匮之文未开，成王之疑未逝，谁人与他分辨？后世却不把好人当作恶人。第二句说王莽，王莽字巨金，乃西汉平帝之舅，为人奸诈，自持交房宠室，相国威权，因有篡汉之意。恐人心不服，乃折节谦恭，尊礼贤士，假行公道，虚张功业。天下郡县称莽功德者，共487572人。莽之人心归之，乃镇平帝，迁太后，自立为君，改国号曰兴，118年，直至南阳。刘文书起兵赴汉，被诛。假如王莽早死了18年，却不是完名全节一个贤宰相，垂之史册，不把恶人当作好人吗？所以古人说日久见人心，又道盖棺论史定，不可以一时之欲断其为君子，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。有诗为证，毁誉从来不可听，是非终究自分明。一时轻言人言语，自有名人话不平。如今说先朝一个宰相，他在下位之时也着实有名有誉的，后来大权到手，任性胡为，做错了事，惹得万口唾骂，饮恨而终。假若有名誉的时节，一个瞌睡死去了不醒，人还千惜万惜，到国家没福，弄掰一个好人，未能大用，不尽其才，却倒也留名于后世。及至万口唾骂时，就死也迟了，这倒是多活了几年的不是。那位宰相是谁？在哪一个朝代？这朝代不近不远，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。有一个首相，姓王，名安石，临川人也。此人目下十行，书穷万卷， 名臣文彦博、欧阳修、曾巩、韩维等，无不其奇才而称之，方及二旬，一举成名。出任浙江庆元府鄞县知县，兴利除害，大有能生。转任扬州签判，每读书达旦不寐，日益高文太守坐堂，多不及，冠述而往。时扬州太守乃韩魏公名齐者，简安时头面垢污，知未冠述，疑其夜饮，难以勤学。安时谢教，绝不分辨。后韩魏公察听他彻夜读书，兴甚异之，更夸其美，升江宁府知府，贤生玉柱，直达地聪。正是只因前段好，误了后来人。神宗天子励精图治，闻王安石之贤，特招为翰林学士。天子问为治何法，安石以尧舜之道为对，天子大悦，不二年拜为首相，封敬国公，举朝以为高魁复出，颍州再生，同声相庆。为李成之见安石双眼多白，未是奸邪之相，他日必乱天下。苏老泉见安石衣服垢僻，经月不洗面，以为不近人情，作辩奸论以刺之。此两个人是独德之见，谁人肯信，不在话下。安石既为首相，与神宗天子相知，言听计从，立起一套新法来。哪几件新法？农田法、水利法、青苗法、军书法、保甲法、免役法、市役法、保马法、方田法、免刑法。专听一个小人，姓吕，名惠卿，或一子王滂，朝夕商议，赤足忠良，拒绝直谏，民间怨声载道，天变叠星。敬公自以为是，富昌为三不足之说，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。因他性子执拗，主意已定，佛菩萨也劝他不转，人皆呼为拗相公。文彦博、韩琦许多名臣，先夸家说好的，到此也自悔失言，一个个上表争论，不听，辞官而去。自此执先法一间，祖制分耕，万民失业。一日爱子王滂病居而死，庆公痛思之甚，召天下高僧，设七七四十九日斋教，见度亡灵，敬公亲自行香拜表。其日第四十九日斋教已完，漏下四鼓，敬公焚香送佛，忽然昏倒于拜毡之上，左右呼唤不醒，到五更如梦初觉，口中道：“诧异，诧异。”左右扶进中门，吴国夫人命丫鬟接入内寝，问其缘故。景公眼中垂泪道：“适才昏聩之时，恍恍惚惚到一个去处，如大官府之状，府门上闭，见吾儿王滂何巨甲，约重百斤，隶书不上。”蓬首垢面，便携蛮体，立于门外，对我哭诉其苦，道：因思以儿父久居高位，不思行善，专一任性执拗，行青苗等新法，渡国害民，怨气腾天，而不幸阳路先进，受罪极重，非斋教可解。父亲亦及早回头，休得贪恋富贵。说犹未毕，府中开门吆喝， 惊醒回来。夫人道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妾一闻外面人言寂寂，归怨相公。相公何不急流勇退，早去一日，也省了一日的咒力。敬公从夫人之言，一连十来道表彰，告病辞职。天子封文外边公论，亦有厌倦之意，随从其请，以使相判江宁府。故宋时凡宰相谢位，都要带个外任的职衔，到那地方资禄养老，不必管事。敬公想，江宁乃精灵古迹之地，六朝帝王之都，江山秀丽，人物繁华，足可安居，甚是得意。夫人临行，竟出房中差训衣饰之类，及所藏宝玩约数千金，不失各宴院是官打轿焚香，以资王儿王堂名府。择日辞朝起身，百官设前送行，敬公托病都不相见。府中有一亲吏，姓江名居，甚会答应。敬公只带此一人，与同仆随家眷同行。东京至金陵都有水路，敬公不用官船，微服而行，驾一小艇由黄河溯流而下，将此开船。敬公唤江居及众同仆吩咐，我虽宰相，今已挂冠而归，凡一路码头歇船之处，有问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职，汝等淡言过往游客，切莫对他说实话，恐惊动所在官府前来迎送，或起夫防护，骚扰居民不便。若或泄露风声，必是汝等虚索地方常例，诈害民财，吾若知之，必皆重责。众人都道，警领君旨。将军禀道，相公白龙鱼符，隐姓前民，倘或途中小辈不识高低，有毁谤相公者，何以处之？敬公道，常言宰相腹中称得传过，从来人言不足恤，言无善者不足为喜，道无恶者不足为怒，只当耳边风过去便了，切莫揽事。将军领命，并晓谕水手之喜，自此水陆无话。不觉二十余日，已到钟离地方。敬公原有痰火症，住在小舟多日，情怀抑郁，火症复发，私欲舍舟登陆，观看市井风景，少梳愁绪，吩咐管家道，此去金陵不远，你可小心服侍夫人家眷，从水路由瓜埠淮阳过江，我从陆路而来，约到金陵江口相会。安时打发家眷开船，自己只带两个童仆，并亲历江居，主仆共是四人登岸。只因水路舟车扰，断送南来北往人。江居禀道，相公路行必用脚力，还是拿军帖到县邑取讨，还是自家用钱雇令？敬公道，我吩咐在前，不许惊动官府，只自家雇令便了。将居道，若自家雇令需要投个主家。当下童仆携了包裹，将居引进宫到一个经纪人家来，主人迎接上座，问道，
客官要往哪里去？
进宫道，
要往江宁，欲觅监鱼一城，或骡或马三匹，即刻便行。
主人道，如今不比当初，忙不得呢。
敬公道，为何？
主人道，一言难尽，自从右相公当权，创立新法，伤财害民，户口逃散，虽留下几户穷民，只好奔走官差，哪有空意等故，况且民穷财尽，
百姓庸餐不饱，没闲钱去养马骡，就有几头也不够差事。客官作文，我替你抓寻去，寻得下莫惜，寻不来莫怪，只是比往常一倍钱要两倍呢。将军问道，你说那拗相公是谁？主人道，叫做王安石，闻说一双白眼睛，恶人自有恶相。敬公垂下眼皮，叫将军莫管别人家闲事。主人去了多时，来回复道，轿夫只需你两个，要三个也不能够，没有替换，却要把四个人的夫钱雇他，马是没有，只寻的一头骡，一个叫驴。明日五谷到我店里，客官将就去的时，可付些银子与他。进宫听了前番许多恶话，不耐烦，巴不得走路，想到就是两个夫子，缓缓而行也罢，只是少一个头口，没奈何，把一匹与将居坐，那一匹叫他两个轮流坐罢。吩咐将居，但凭主人定价，不要与他计较。将居把银子称付主人，时光尚早，敬公在主人家闷不过，唤童儿跟随，走出街市闲行，果然市井萧条，店房稀少，敬公暗暗伤感，步到一个茶坊，倒也洁净。敬公走进茶坊，正欲换茶，只见壁间题一绝句云，祖宗制度志祥宁，百载于离乐太平，白眼无端偏固执，纷纷变乱服人情。后款云，无名子楷世之作。敬公默然无语，连茶也没兴吃了，慌忙出门，又走了数百步，见一所道院。敬公道，且去随喜一回，消遣这个。走进大门，就是三间庙宇，敬公正欲瞻礼，尚未跨进殿营，只见朱壁外面贴着一副黄纸，纸上有诗句，午夜明凉至太平，湘君何事苦分羹，既言尧舜亦为法，当效一周辅圣明，排敬旧臣居散地，敬为新法误苍生，反思安乐窝中老，先识天津杜宇生。先前英宗皇帝时，有一高士，姓邵名雍，别号姚夫，精于数学，通天彻地，自古其居为安乐窝，常与客游洛阳天津桥上，闻杜宇之声，叹道，天下从此乱矣。客问其故，姚夫答道，天下将至，地气自北而南，天下将乱，地气自南而北，洛阳旧无杜宇，惊呼有之，乃地气自南而北之争，不久天子必有南人为相，变乱祖宗法度，终宋室不得太平。这个诏正应在王安石身上。敬公默诵此诗一遍，问香火道人，此诗何人所作，没有落款？道人道，素日前有一道侣到此所指题诗，粘于壁上，说是骂什么拗相公的。敬公将诗纸接下，藏于袖中，默然而出，回到主人家，闷闷地过了一夜。五谷鸡鸣，两名农夫和一个赶脚的赶着一头骡，一个叫驴，都到了。敬公素性不十分梳洗，上了监鱼，将居成了驴子，让那骡子与童仆两个更换其坐，约行四十余里，日光将午，到已村镇。将居下了驴，走上一步，禀道，相公该打中火了。敬公因痰火并发，随身扶手带的有清肺甘膏或丸药茶饼等物，吩咐手下只取沸汤一瓯来，你们自去吃饭。敬公将沸汤调茶，用了点心，众人吃饭，兀自未了。敬公见屋旁有个坑侧，讨一张手纸，走去登东， 只见坑侧土墙上，白诗灰画诗八句：出之淫逆未生时，未复虚名众所推。苏老变奸先有时，李成合奏已先知。赤除贤政专威柄，引进虚浮起祸机。最恨邪言三不足，千年流毒臭生疑。
进宫登了东，去个空，就左脚脱下一只方锡，将细底向土墙上摸得字迹模糊，方才罢手。众人中火已毕，进宫复上金鱼而行，有三十里，欲移驿舍。将居禀道：这官舍宽僻，可以止宿。进宫道：昨日丁宁辱被是什么言语，惊宿于驿亭，岂不惹人盘问？海到前村，则僻静处名家投宿，方为安稳。又行五里许，天色将晚，到一村家，竹篱茅舍，柴扉半掩。景公叫将居上前借宿，将居推扉而入，内一老僧扶杖走出，问其来由。将居道：某等游客欲暂宿尊具一宿，房前依例奉纳。老僧道：但随官人们尊便。将居引进宫进门，与主人相见。老僧言进宫上座，见将居等三人势力，知有名分，请到侧屋里另坐。老僧安排茶饭去了。进宫看新粉壁上有大书律诗一首，诗云：文章漫说自天成，曲学偏邪识者清，强辩纯行非正道，误参于耳起争情。奸谋已随生前志，智拗空疑死后明。亲见亡儿应受故，使之天理报分明。敬公阅毕，惨然不乐。须臾，老僧搬出饭来，从人都报餐。敬公也略用了一些，问老僧道：壁上诗何人写作？老僧道：往来游客所书，不知名姓。公挽手寻思：我曾辩波乐为纯行，即误参于耳，二是人颇晓得，指王而应府受故事，我单对夫人说，并没第二人得知，如何此事言及？好怪好怪。进宫因此诗末句刺着他痛心之处，狐疑不已，应问老僧：高寿几何？老僧道：年七十八了。进宫又问：有几位贤郎？老僧扑簌簌泪下，告道：有四子，都死了，与老妻独居于此。进宫道：四子何为巨妖？老僧道：十年以来，苦为心法所害，诸子印门，或没于官，或丧于途。老汉性年高，得以苟延残喘，塔若少壮也不在人世了。进宫惊问：心法有何不便乃至于此？老僧道：官人只看壁间诗可知矣，自朝廷用王安石为相，便以祖宗制度，专以智敛为极，具见是非，趋中立望，始设青苗法以虐农民，纪律保甲注意保马军书等法纷纭不一，官府奉上而虐下，日以垂虐为事，立足夜呼于门，百姓不得安寝，弃产业携妻子逃于深山者日有数十，此村百有余家，今所存八九家矣，韩家男女共一十六口，今只有四口仅存耳。说罢泪如雨下。进宫一觉悲酸，又问道： 有人说心法便明，老丈今言不便，愿闻其详。老叟道：王安石智拗，民间称为拗相公，若言不便，便加怒贬，说便，便加生浊，凡说心法便明者，都是燕往辈所为，其实害民非浅。且如保甲上翻之法，民家每一丁教阅于场，又以一丁朝夕恭送，虽说五日一教，那做保证的日居于教场中受贿方式，如没贿赂，只说武艺不熟，居之不放，以致农时俱废，往往冻馁而死。言毕问道：如今那拗相公何在？敬公哄他道：现在朝中辅相天子。老叟唾地大骂道：这等奸邪，不行诛戮，还要用他，公道何在？朝廷为何不相了韩琦、富弼、司马光、吕悔、苏轼诸君子，而偏用此小人乎？江居等听得客座中喧嚷之声，未来看时，见老叟说话太狠，诧斥道：老人家不可乱言，倘王丞相闻之此语，获罪非轻了。老叟怒起道：吾年近八十，何谓一死？若见此奸贼，必手刃其头，剥其心肝而食之，虽复禀获刀具，亦无恨矣。众人皆吐舌缩相，敬公面如死灰，不敢答言。起立亭中，对江居说道：月明如昼，还亦赶路。江居会意，去还了老叟饭钱，安排轿马。敬公举手与老叟分别。老叟笑道：老拙自骂奸贼王安石，与官人何干？乃拂然而去。莫非官人与王安石有甚亲故吗？敬公连声答道：没有没有。敬公登舆，吩咐快走，从者跟随，踏月而行。又走十余里，到树林之下，只有茅屋三间，并无灵璧。敬公道：此颇幽寂，可以歇劳。命将居叩门，内有老妪起飞。将居亦告以游客贪路，错过底店，特来借宿，来早奉谢。老妪指中一间屋道：此处空在，但宿何妨？只是草屋窄狭，放不下轿马。将居道：不妨，我有道理。进宫降于入室，将居吩咐将轿子置于檐下，骡驴放在树林之中。进宫坐于室内，看了老妪时，衣衫褴褛，鬓发蓬松，草舍泥墙，颇为洁净。老妪取灯火安置进宫，自去睡了。建公见窗间有字，斜灯看时，亦是律诗八句。诗云：生以古名，炫气豪，死由虚伪，祸而曹。既无豪语，宜无国，却有扶词狂野涛。四野桃芒空白屋，千年嗔恨说青苗。想因过此来侵睹，一夜愁天雪鬓毛。进宫悦之，于万箭攒心，好生不乐，想到一路来茶房道院，以致村镇人家处处有诗讥笑，这老妪独居，何人到此亦有诗句，足见怨词利语便于人间矣。那二连说吴国乃吴之夫人也，叶涛是吴故友，此二句诗意亦不可解。欲唤老妪问之，闻隔壁打鼾之声，将居等马上辛苦，俱已睡去。进宫辗转寻思，抚膺顿足，懊悔不迭，想到吾只信福建子之言，到民间甚变心法，故吾为众而行之，焉知天下怨恨至此，此亦福建子误我也。吕慧卿是闽人，故进宫呼为福建子。是夜，进宫长吁短叹，合衣而卧，不能成寐，吞声暗泣，两袖皆沾湿了。降次天明，老妪起身 蓬着头同一赤脚蠢婢赶二猪出门外，辟邪康笔，牢狱取水，用木勺搅于木盆之中，口中呼
罗罗罗，牛相公来。
二猪闻呼就盆吃食，辟又呼鸡，
周周周，王安石来。
群鸡俱至，将居和众人看见无不惊讶，敬公心欲不乐，因问老妪道，
老人家何谓呼鸡使之名如此？
老妪道，官人难道不知，王安石即当今之丞相，谬相公是他的魂名，自王安石做了相公，立新法以扰民，老妾20年双父子息俱无，只与一婢同处，妇女二口已要出免役注役等钱，钱既出了，差役如故，老妾以桑麻为业，残未成眠，便欲借私钱用了，麻未上机，又借布钱用了，桑麻失利，只得储猪养鸡，等候立宴礼保来争议钱，或准与他，或烹来款待他，自家不曾尝一块肉，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，蓄养鸡食都呼为谬相公王安石，把王安石当作畜生，竟夕没奈何他，后世给他变为异类，烹而食之，以快胸中之恨耳。 敬公暗暗垂泪，不敢开言，左右惊讶，敬公容颜改变，所镜自照，只见须发俱白，两目皆肿，心下凄惨，自己忧悔所致，思想一夜愁天雪冰毛之句，岂非庶乎？命江民取钱谢了老妪，收拾起身。将居走到御前禀道，相公施美政于天下，愚民无知，反以为怨，今宵不可再宿村舍，还是一庭官舍，省些闲气。景公口虽不答，点头道是，上路多时，倒已游亭。将居先下驴，扶敬公出轿升亭而坐，安排早饭。敬公看亭子壁间亦有绝句二首，第一首云，复寒司马总孤中，肯见良言过耳风，只把会亲心腹事，不知杀意是逢盟。第二首云，高谈道德口玄和，变法谁知有许多，他日命衰时败后，人非鬼则奈愁何。 敬公看罢忽然大怒，唤义族问道，
何物狂夫，敢毁谤朝廷如此？
有一老族应道，
不但此意有失，事主皆有流体也。
敬公问道，
此诗为何而作？
老族道，
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，所以民恨入骨，景文得安石辞了相位，判江宁府，必从此路经过，早晚常有村农数百在此左右伺候他来。
敬公道，
后他来要拜结他吗？
老族笑道，
仇怨之人何拜结之友，众百姓持白亭，待他到时打杀了他，分而啖之耳。
敬公大骇，不等饭熟，驱出游亭上轿，将居唤众人随行，一路只买干粮充饥。敬公更不出轿，吩咐兼程赶路，直至金陵，与吴国夫人相见，羞辱江宁城市，乃仆居于中山之半，名曰唐曰半山。敬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经念佛，寂消罪成。他原是过目成诵极聪明的人，一路所见之诗无字不记，私自写出与吴国夫人看之，方醒王儿王汤因府受罪非偶然也，以此终日忧愤，痰火大发，兼以气格不能饮食，言及碎余，奄奄待命，骨瘦如柴，支枕而坐。吴国夫人在旁堕泪问道，相公有什么好言语吩咐？敬公道，夫妇之情偶合耳，我死更不需挂念，只是散尽家财广修善事便了。言未已， 忽报故人叶涛特来问疾，夫人回避，进宫请叶涛床头相见，至其手，主道：君聪明过人，亦多读佛书，莫作没要紧文字，徒劳无益。王某一生枉费精力，欲以文章胜人，竟将死之时悔之无及。叶涛安慰道：相公福寿正远，何出此言？进宫叹道：生死无常，老夫只恐大限已至，不能发言，故今日为君续集此也。叶涛辞去，进宫忽然想起老妪曹舍中诗句第二联道：既无好语宜无国，却有福词往叶涛。今日正应其语，不觉抚壁长叹道：世皆前定，岂偶然哉？作此诗者非鬼即神，不然如何晓得我未来之事？吾被鬼神嚣让如此，安能久于人世乎？不几日，吉歌发瞻言，将手之侠自骂道：王某上负天子，下负百姓，罪不容诛，九泉之下何面目见堂子方诸公乎？一连骂了三日，呕血数声而死。那堂子方明介，乃是宋朝一个直臣，苦见新法不便，安石不听，也是呕血而死的。一般样死，比王安石死的有名声，至今山间人家尚有呼诸为拗相公者。后人论宋朝元气，都为西宁变法所坏，所以有靖康之祸，有诗为证：西宁新法见书多，智拗行思奈尔何？不是此番元气号，鲁君岂得渡黄河？又有诗惜进宫之才：好个聪明介甫翁，高才历任有清风，可怜复素因高位，只合终身汉怨中。